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读经进度进入到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今天在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的过程里，求你圣灵的带领，主，把你的心意显明给我们，主，把你的做事法则显明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在你的心意里边，使你的心得满足。谢谢你，主，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圣经里边，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原来是同一卷书，希伯来名就叫以斯拉。在希腊文其实是译本译成之后不久，犹太人就把这卷书分为以斯拉记上和下，后来呢又将以斯拉记下称为尼希米记。所以呢，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记录了波斯帝国统治期间，神先后兴起了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三位领袖，带领被掳的渔民回归耶路撒冷，完成重建圣殿、重建百姓和重建城墙的百年复兴史。那么这段历史呢，是从主前538年一直到主前423年以后。那个时候，在这段时间里，有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是在这段时间服侍的。那么书中的内容呢，就是照着属灵启示的顺序排列的。首先呢是建立圣殿，那是以斯拉记一到六章，然后呢才有重建百姓，是以斯拉记七到十章，最后呢才是重建城墙，尼希米记第一到第十三章。好，我们下面先把经文读一遍。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周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沙。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沙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Amen。 这里呢，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是波斯王古列为建圣殿下的诏书，那么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这罗列了在准备建圣殿，随着这返回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返回去的时候所带的圣殿的器物。第一节里面说的古列王 他的名字又可以被译为塞鲁士或者是基鲁士二世，英文名字叫 Cyrus the Great。 他呢是在祖前539到530年统治波斯帝国，他呢是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建者，他于祖前539年攻陷了巴比伦，而且定都巴比伦，次年呢就改年号为古列元年。在古列王登基之前的200多年左右，以赛亚书44:28里面讲到，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神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殿圣殿的根基。第一节里面讲到，耶和华要为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这呢是援引耶利米25:1，那指的是先知耶利米在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预言百姓将被掳，服侍巴比伦王70年，然后呢扔回此地，这个呢是耶利米书29:10。那这里边的70年呢是大约的数目，此时距离这个预言已经过了67年，所以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成就他的应许，继续国度和圣殿的计划。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古列王读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是以赛亚书44章里边，所以呢渴望实现神的旨意，所以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就是古列王对先知以赛亚预言的回应。第三节里，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这是指那些被掳到亚述的北国渔民和被掳到巴比伦的南国渔民。但是呢，首先做出回应的是犹大、便雅悯和利未支派的百姓，这个是在第五节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第四节里讲到，凡剩下的人，这指被掳剩下的那些移民，可能呢也指的是被掳的移民或者杂居的那些外邦人。这些外邦的邻居呢，被要求呢馈赠金银财物，为被掳回归的百姓送行。就是我们会不会想到，当年埃及人把金银送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所以呢神在这里带领渔民离开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就像是当年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救赎之旅，也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就是第二次出埃及。在这里我们看到圣殿的恢复是从神自己开始的，古列王他的诏书在波斯帝国没有人能够挑战绝对的权威，但实际上呢古列王的诏书他却是完全被动的，而真正掌权的则是掌管君王兴衰的神。神呢使用古列来预备这个环境，但是呢只允许凡做他子民的回去重建圣殿，因为只有属神的人才会失落神的见证，而也只有属神的人才能被神使用恢复神的见证。所以神就是这样让万事都互相效力，神不但激动古列王召令百姓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也激动了一批百姓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南国的犹大那个时候已经被掳将近70年，神应许那些安心在被掳之地受管教的百姓安居乐业，现在呢要他们放弃那些相对安逸的生活，连根拔起长途跋涉那时候那距离大约1600多公里， 而回到那耶路撒冷，而那时的耶路撒冷城中呢是一片荒凉，而城外呢却充满敌意。愿意回去的那些百姓实在是需要极大的信心和勇气。我们在第二章里边能够看到，在被掳的几十万人当中，第一批呢只有4万多人回归。神的百姓摆上自己，奉献了甘心献的礼物以后，神呢就催促古列王交出了圣殿的器皿。那这些器皿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先后曾经3次掠夺圣殿中的器皿。因此呢，被掳的百姓带着圣殿的器皿回归耶路撒冷。这正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第二次出埃及。在耶利米书第27章也讲到，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先知耶利米也曾经预言，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因此每一件金器银器都见证了神的保守和看顾，虽然已经落在外邦人手中多年，但神仍然叫他们交出来为神所用。想想我们今天是否有很多的基督徒就如同那被掳70年的耶和华的器皿，我们在世界上摸爬滚打，辛辛苦苦几十年，但是呢，神最终必然会叫世界交出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分别为圣，把我们带回来归神所用。我们呢，会在圣灵的帮助下经历属灵的复兴。神呢，就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好把我们建成合乎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圣灵的圣殿。我们现在全教会一直在听的姜牧师的信息，末世教会的位分和机会，这里呢，神借着姜牧师这样的信息来提醒我们，在末世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命定和我们教会的身份，那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全心爱他、顺服他的火热的心腹。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位分。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把我们生命这个殿真是建造成一个全心爱神、完全的顺服他，而且是火热的爱他的一个心腹。这就是神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的命定。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时候都能够愿意来回应神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的呼召。主，我们愿意主靠着神圣灵的带领，主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洗去我们在这个被掳的这个世界里边身上摸爬滚打所带来那些污垢，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的灵里边的。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愿意完全的顺服神，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他来掌权，而更是像心腹爱新郎那样的爱神，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成为圣灵愿意居住的圣殿，使神的心意得满足。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